四个充满动力的宣教运动。第四个更正教的宣教运动当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从1727年兴起的这个 Moravian Brothers 啊，摩拉维亚弟兄会。如同前面所述，宗教改革以后275年来，更正教几乎没有关注宣教事工，但是有一个传承使徒使命的意向传到德国的钦臣朵夫伯爵，他是摩拉维亚弟兄会的领袖，这个小群体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教会之一。他们不单自己以独特的方式委身于宣教的工作里面，并且也在约翰卫斯理去美国传福音的回程的当中，从美洲传完福音要回英国的路上，在船上遭遇了风暴，他就很害怕，但是船上有一大群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他们却在那里唱诗歌祷告敬拜主。他们就问约翰卫斯理说，弟兄啊，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啊？这个约翰卫斯理当时已经是牧师了，所以他觉得受到很大的羞辱，很羞愧的反省自己。后来他自己的日记上面就写说，他的重生得救其实真的是在那个横渡大西洋的风暴当中，因着摩拉维亚信徒而真正重生得救。后来约翰卫斯理当然就是在英语世界当中的大觉醒运动当中的促成者。那么这一小撮农村里的贫困工匠难民是怎么样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的呢？我所说的就是这些摩拉维亚的信徒。钦臣朵夫的敬虔领导算是在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政治家之一，他曾经接待一般从摩拉维亚逃离迫害的基督徒，让他们在德国的 Saxon 这个地方啊建立家园，后来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都是基督徒的一个团契，他们称呼这个叫做主护城啊，有上主保护的一个城。那1727年这些弟兄们呢就被圣灵充满，对神有了一个新的热忱。后来钦臣朵夫到访丹麦，在那儿遇到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还有两名呢来自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他们请求传教士去到他们族群当中。 Zinzendorf 听了又很感动，他就得到了这个宣教的意向，回家以后呢努力传递这个意向，在很短的期间里面就有宣教士蒙召去到西印度群岛的 St. Thomas 还去到格陵兰，这两处地方都是丹麦的殖民地。摩拉维亚弟兄会们甚至有一些人为了去向这些地方的人传福音，就把自己卖身做奴隶，去到甘蔗园里面他们一同工作，好把福音传给当地的这个土著，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那随后传教士也到达其他的地方，像北极啊、阿尔及尔啊、中国啊、波斯啊、伊索比亚，还有在 Surinam 这是在南美洲，还有非洲的西部跟南部，北美的工厂都一一的展开他们的工作，所以弟兄会的影响到后来是相当大的。中国的尼托生啊差不多都有受到弟兄会信仰的影响。弟兄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对祈祷的委身，就是属灵复兴不久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持续的将近超过100年的祷告会祷告链。祷告对传福音跟日后的复兴是很重要的，他们叫做 24/7 24小时一个礼拜七天。在1732年到1930年期间，有超过3000名传教士被派出去侍奉主，相当于就是每12个会友就有一个被差派出去。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每12个人就有一个被差出去，每12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被差出去做宣教士，那个对整个世界宣教的影响是何等的大。那所有的宣教士都是以代职的方式，我们说是支帐篷啊，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这种方式。后方提供的支援除了祷告几乎没有其他的支援，虽然不少人为主牺牲了生命，但是遗缺就很快的被其他的献身者给填补了。他们成就了什么？他们整个宗派致力于祈祷支援普世宣教的事工， 这群普通基督徒们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或神学训练，他们领受了一个异象就出去，向自给自足的使团去得着异教徒。摩拉维亚信徒在10年间所展开的宣教事工，比整个更正教在前200年里面所做的还要多。那他们有什么缺失呢？曾经有几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冲劲，这是由于在德国的领袖，尤其是 Zinzendorf 本人，他被一个有关基督肉体死亡的神秘主义思想支配着，因而失去了部分的宣教意向。另外他们对初信者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计划，缺乏长期的职堂策略。结果在今天呢，很多早期摩拉维亚的宣教工厂上工作的果效也就渐渐的流失了。太多的被这些神秘主义啊给吸引，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这种奥秘联合。有时候他们说，我自己是一条可怜的虫，要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伤口里面。很多的信仰变得有点奇怪。那整个宣教热忱失去以后，他这个整个教会的影响力也就跟着就衰弱了。这个也都是我们读教会历史，特别是宣教运动的历史当中，我们需要警惕的。接下来我们要讲到更正教的宣教运动，这个是从19世纪开始，更正教的信徒就积极的投入宣教运动，基督徒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这一段时间呢，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前往海外的沿岸的地区，第二个时期就是进入内陆，第三个时期是向隐藏的族群还有未及之民来传福音。我就简单说明这三个运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792年到1910年代表人物就是 William Carey， 前往印度，被称为是近代宣教之父。30岁以前是一名鞋匠，兼着做传道人。他向一群英国的牧职人员啊，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提出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大使命与他们无关。当时呢，有一个牧师的就从台下大声的斥责他，他说：神如果要得着异教徒，他不用你的帮忙，也不用我的帮忙。这个回应令他非常的失望。结果 William Carey 就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简论基督徒使用合宜途径向异教徒宣教的义务》。这本小册子有点像是当时的普世宣教的个概论，他把世界各地的未得之民有多少人口，分布在什么地方，基督徒应当要怎么样去得着这些民族啊，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所以这个小书呢，就说服了William Carey 的一些朋友，然后创办了一个小差会。不久 William Carey 跟他的家人就乘船出发到印度，成为差会的第一个宣教家庭。当福音已经传遍了各个大陆的沿海地区，包括当时英国借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上下广福宁五口通商，上海、厦门、广州、福州还有宁波，也在沿海的地区的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在印度也是一样。第二个时期呢，就是由戴德生所领导的一个新的概念，他说福音已经传到了大陆的沿海地区，但是这个并不表示福音已经遍传，我们就知道耶稣也还没有回来。所以戴德生呢，他就成立中国内地会，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内陆，而且他成立了一个信心差会，就是基督徒凭着信心就出发到远方去，他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供应，也开创了以后的一个更正教的宣教模式。第三个时期代表人物我们叫金伦汤逊，后来创立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专门向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母语圣经，没有教会建立，他创立以后就差派了这些语言学家宣教士进入墨西哥啊、瓜地马拉啊，以后拓展到非洲啊、亚洲各地，向少数民族传福音翻译圣经。同时另外一方面就是在印度的马盖文 McGavern 发现了福音传到印度， 但是只在某一个种姓当中，常常是比较是奴隶的下阶层的种姓当中得着，但是并没有穿透到上层的种姓。这两个人呢，就提出了这个未得之名，还有隐藏族群，那这个也是指引了未来宣教的方向。